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在联合国大会上先后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讲话，将两国之间的裂痕展现得一览无余。特朗普指责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早期处理不当，并且要求联合国追究中国的责任。那么习近平则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称大国应该有大的样子，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的担当。那么与此同时，今年联大正值联合国成立75周年，全球仍在疲于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之际，那么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给联合国这个二战后成立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联合国应该进行哪些改革才能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那么第一位呢是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大家好。
好，那么今天另外一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王维正教授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都在这个本届的联合国大会这个辩论上是发表了这个提前录制的这个视频讲话。那么我们注意到，其中这个特朗普啊是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呢去批评中国，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应对的方面，而习近平的这讲话则是强调这个国际合作呀、多边主义啊等等。那么您对这两个人的讲话这个感受是什么？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那么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日子。但是我们看一看，就是说这个当初是为了让人类能够不要再重蹈这个2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一个覆辙所成立的这样一个理想性的一个组织，到今天走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昨天晚上的这个中美两国领导人这样子的针锋相对的录制的演说，也可以显现出来说，这个联合国这样的一个组织已经到了一个抉择点。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大家要知道说，联合国它不是所谓的这个国家之上的组织，叫做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它其实是一个国际之间的组织。所以它有没有效的话，完全是要靠这个会员啊，最主要是主要的国家，比如像中美还有其他的这个主要国家，他们是否能够同心协力。那我觉得在2次世界大战时候，结束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同心协力，因为这个大战非常的可怕。可是今天你看到来一个新冠疫情的话，这样子应该是典型的可以让人类可以应该是要合作的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不同心不协力。所以在这个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他们公开这样摊牌的话，就很严重的根本的挑战了这个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性。我觉得这看起来是相当的难过，就是说，作为一个研究国际关系学者来讲，看着联合国就在离我这里25英里以外这样一个联合国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真的是非常难过。
好，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我也请教这个于平博士啊，这个您对这个两位这个领导人他的这个发言呢，您的感受是什么？而且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讲话，您认为这个看点各自是什么呢？
对，两国领导人在，我同意王教授的观点，就是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这样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面，两个主要的大国，而且也是世界二战中间胜利国，当时是同盟国，发生这样大的一个分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当然，这个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产生的。我觉得刚刚王教授提到新冠病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而且呢影响全人类的这个健康以及甚至是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性事件。它是一个导火索，其实是引发了这个联合国建立以来所经历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以后，就是最大的一次爆发。那么这个爆发，其实我们可以回头去看。在联合国成立之前，那一战以后成立的那个国联组织，其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是有异曲同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就是在政界是完全是一样的。刚刚王教授提到，这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组织，而是一个国际协作组织。那么这个组织里面实际上是有两套体系，一套就是维安体系，维持国际和平体系，这是由安理会 这样的一个五大国一致性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安理会来决策的。所以呢，这一个组织本身是具有执行力的，你也可以说它是超国家体制，但是它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它要做的就是要维护国际安全。但是另外一个更广泛的一个体制就是联合国大会，这个联合国大会本身是一个会员制的，是一个刚刚那个王教授提到的那个，就是说是一个靠会员来齐心协力后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把它称之为可能可以说是一个国际道德重建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很显然这个体系在这次大会上面应该说是即使没有崩溃也基本上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人类的社会的一个基本的伦理道德共识。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看点是非常大的。我们从两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言辞上可以看出来，他们讲的是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
好的，谢谢于平博士。王教授，就是在这个新冠疫情方面啊，那么特朗普在他这个讲话中啊，非常的直言不讳，那他也是直接把这个病毒称为这个中国病毒，而且还提出来要求这个联合国呢追究中国的责任。另外呢，他在环境方面呢，这个环保问题上也对中国进行了很这个严厉的一个批评。那么我记得就是这个之前那个美国那个记者这个 Bob Woodward 有一本书，那里面披露了一些这个早期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通电话的一个细节，就是说习近平还特意强调说你不要，因为这个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不要把这个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那在这样的一个联大的这么一个场合里啊，这个特朗普总统这样一个直言不讳，另外呢是在这样一个场合抨击中国，您认为是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场合？那么这么不给习近平面子，那是不是认为说特朗普已经做好了跟这个习近平彻底决裂的这样一个准备了呢？
是，在这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到今年二三月的时候，这个川普总统讲这个所谓的中国病毒，被很多人批评啊，说他这个是有种族主义等等。然后，但是他这样讲的话，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强调一个，就是说这他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中国，而且中国这个内部治理的一些缺陷，比如说隐瞒疫情啊，这个处罚这个吹哨者啊等等，然后把这疫情输出去之后呢，造成这个全世界现有这么多人的这个生病和死亡。那么这个四五月份的时候，他希望说这个主要的这个世界工卫组织，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能够来处理这件事情。然后能够领导这个，而且是很多国家，比如说像这个澳大利亚、瑞典啊，这个提出来说要希望是全世界能够来调查，但那个事情不了了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是联合国辖下的一个专门的机构，但现在没有这样做的话呢，川普总统认为说这样的九月份在联合国大会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他要再讲出来，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希望说能够让世界各国了解说这个病毒的来源，还有中国内部治理的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没有继续去这个遵照他的会员的意思去这个做一个调查。我想他是强调这个，当然就是说对一个很重视面子的这个中国领导人来讲的话，这个是可以说是情何以堪。那么就是他们两个的针锋相对的话，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
于平博士，就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也在这个联大上是发言了。那我们注意到他一个这个先后顺序啊，这个是特朗普发言在先，那后来是习近平。那么虽然这个讲话啊都是通过视频，而且这个习近平和这个特朗普也没有这个直接见面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这个特朗普的讲话还是把这个矛头直指中国，而且是非常直言不讳的啊，就是把这个习近平最不想听的这个新冠病毒啊，说成是这个中国病毒，让这个习近平非常的，就是说他特别不给习近平面子，可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中啊，他没有特别的只点名批评美国，但是他也是不点名的批评了美国，就说为什么这个中国是在这个现在这个美中关系非常紧绷的一个情况下，国内民族情绪非常高涨的情况下，这个中国领导人没有敢在这样一个场合呢是去点美国的名，那么这是他的个人风格问题呢，还是说？中共的确在这个疫情问题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存在一定的心虚的问题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呢，这个里面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我觉得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的外交部门啊，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揣摩透了这个川普的个人的这个风格，因为川普本人也是非常 讲究面子，他是一个企业家出身，所以在他各种演讲里面，包括这个造势里面，他都经常会自我表扬，这个也是非常爱面子的一种表现嘛。他是说这个中国领导人呢就抓住这一点的希望，说在这个即使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巨大分歧的情况下面，也不会出现就是说呢将来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在这点上呢，他们是给美国留面子，也是为了将来能够双方可能坐下来再协商这样的一个提供一个契机吧。但另外一个方面讲的话，实际上你刚刚提到个很重要的问题，刚刚王教授也提到了，就是中国政府在新冠病毒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而且呢这个问题本身呢它是不能回避的。我觉得长期以来啊，就是新冠病毒到现在，中国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回避的一个做法，其实是不符合常识的。比如说这个川普在他的这个演讲中间提到，中国在早期并没有有效的控制病毒，没有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像世界各国比较准确的真实的报道中国的疫情。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中国在发现病毒已经是不可控的情况下，在全国已经是封锁的情况下，全部交通全中断的情况下面，并没有停止对国际的交通，这一点是中国一个最大的软肋。而美国呢，在这个第一时间呢，其实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呢，做出了对中国的一个禁止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以后，然后呢，中国和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提出了一些这个威词，批评美国制造恐慌。那么在这一点呢，现在反应看来，中国是完全是错误的，而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点上也是有问题的。所以特朗普他现在在这个讲话里，虽然他的这个措辞也好，他的讲话的态度也好，可能值得商榷，但是他提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核心，非常的集中要害。我觉得中国未来在应对这个问题上，他一定要拿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否则的话不可能取得西方国家甚至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一个谅解。
好的，谢谢于平博士。那么我接下来先请教王教授，就是这回很多这个领导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在这个处于这个疫情大流行的这个阶段之内，那么各国都在疲于应对这个疫情的问题，那么所以这个领导人各国领导人这个发言都会点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和疫情，特别是这个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个人的讲话也都谈到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可是这个两人的角度是大不相同的。那么特朗普是猛烈的抨击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可是习近平则表示呢，要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这个领导作用。那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人对世界卫生组织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你也谈到，世卫组织是这个联合国旗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负责公共卫生的这样一个政府间组织啊。那么您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这个疾病大流行，这个病毒大流行的这个当中啊，它发挥的作用，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世界卫生组织也好，或是联合国本身也好，它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说它的有效的话是要看这个会员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而定，或者会员国的它的允许而定。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它对于新冠病毒的这一个 的作用的话，就完全看这个是最低的公约数。所谓最低公约数的话，就是说中国让它看多少它就能够看多少，中国愿意提供什么样的这个合作的话，它的专家就能够看到什么。所以到最后的话，我几乎非常肯定，就是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虽然说要调查干嘛，最后是不了了之。因为现在中国的话，它先闯的祸，然后现在出来要扮演一个这个就是说救世主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站在这个道德的制高点，然后讲多谈这个多边主义等等。但事实上世人的话并不像这个中共领导人想象这么的愚笨，他们知道说这个病情从哪里来，然后为什么会扩散，然后现在要亡羊补牢的话，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对他所闯的祸这个负责任。那我觉得他的一意的这样子遮掩下去的话，也间接的就是会应该讲直接的就影响到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有效。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对于会员国太尊重了。
好的，谢谢王教授。那么我想听听这个于平博士对这个世卫组织的看法。这个因为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啊，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这个危机的状态下啊。那作为联合国作为一个这个这么老牌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国际组织哈，那么它这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也就是说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是扮演了一个联合国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去合作，去应对这样的一个危机，或者说这样一个影响到这个人类这个生命，或者说人民生命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公共卫生灾难的一个情况下，他应该去怎么样扮演一个角色？可是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认为，他至少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的话呢，这个组织是失效了。那么没有起到他应该起到的作用。可是这个习近平他代表中国政府仍然是持一个这个立场，就是说，要求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去扮演一个领导性的这个角色哈，一个领导性的作用，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和不一样的态度。那么您认为这个世卫组织它或者说联合国，它代表的这个联合国，它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的表现怎么样？在这次的疫情当中？
对，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际上呢，在这一次的表现本身呢，也反映出这个像世卫组织这样的一类的国际性政府之间组织的话呢，它的巨大的缺陷，一方面需要依赖这个或者就是通力合作，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它在这个经费方面依赖于各国。所以呢，这个刚刚大家都提到，这个新冠病毒这个本身是考验国际组织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但是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可以比较遗憾的说，实际上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呢是失败的。这个失败的就是说呢，在中国这个疫情这个问题情况下面，它并没有真正的。刚刚那个王教授提到非常重要，我觉得就是说它要依赖于会员的合作，但是它对会员并不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所谓的影响力的，但是呢，世卫组织在这一次在唐德赛这个总干事的这个领导下面，对中国其实并没有施加他所应有的这个影响力，这一点本身也反映了这个世卫组织一个很大的缺陷。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川普总统在指责世卫组织和中国这个疫情这个前提下面，他呢，提出来要改革这个世卫组织，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正当的要求。当然，它里面有很多是有一些这个国内政治的需求。但是呢，总体上他的要求，我觉得是非常正当的。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重大的疫情暴露出来的世卫组织这一类的国际政府之间的合作组织的这个不足的时候，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来改革它的话，那这个组织存在其实是没有太大必要的。所以美国为什么退出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不赞成美国就直接退出来，但是呢，他退出来的原因也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呢，这个组织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所以呢，我觉得呢，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要说所谓的多边主义或者寻求国际合作，他就应该要认真的坐下来，去让世卫组织能够调查出，就是真正的把这个病毒的一个扩散的原因以及它的这个逐年犯的错误调查出来，然后呢，让世卫组织呢和世界各国来一起通力协作，把这个错误进行改正，以防在将来再发生类似的错误，这个才是个正确的态度。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就是说您认为这个从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对于这个多边主义啊，包括国际合作都有不同的这种看法。那么就特朗普政府来讲的话呢，他实际上在他的联大讲话中也谈到几点，一个就是退出的这个不古他是抨击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那么同时他是在实际上他也是退出，目前是提交这个退出申请。在另外一方面也是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变化这个协议。可是特朗普总统他也谈到说，虽然我们美国退出了这个气候变化协议，可是美国在减排方面做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比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都是要多的。那么请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啊，就是说对于未来这个国际这个组织或者说联合国框架下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个国际组织之内，就是说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那么它应该怎么改革才能够发挥它原来应该有的这种作用呢？
对，我想那个虽然说这个川普跟习近平都谈到多边主义，但是两个人谈的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美国人的话，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现在大家所耳熟能详的一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民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等，这些的话都是在美国人，然后在还有美国、英国还有其他的盟国。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把它给经营起来。所以要讲说多边主义的话，美国是最大的这个一个支持者。但是经过了75年的话，美国的国内，它对于就是这种这个多边主义形成说变成少数国家的这个把持，而且是按照这我刚刚讲过的所谓的最低公约数这样去弄，就然后缺乏改革的话， 美国的民众对于这样子的这个多边主义的话有所不满。那我想那个川普总统他讲的是这个东西。那么这些组织他要怎么样的改革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打破一个迷思，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国一票，票票等值，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些功能性的组织里面的话，主要国家的合作跟贡献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主要的国家呢不能够说只期望说从这个组织里面得到一些好处，然后自己的话不好好的反省，比如说像新冠肺炎这个事情。所以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领导人上台的话，我觉得美国对于这个多边主义的这个看法的话，应该讲说是趋于比较实际比较务实的这样的看法，而不是说要根本的否定的多边主义。那至于说习近平讲的多边主义的话，那个基本上是选择性的多边主义。他认为说他这个中国的话在就是刚我讲过这个一国一票，票票等值，所以他在很多国这个国际组织里面的话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多数，因为他跟这些所谓第三世界的一些小国家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不管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组织等等，这个是美国前第一夫人伊利诺罗斯福他所创立的。现在美国居然就被这个驱逐出来，然后由中国来领导。那我想的话，这个就是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说中国讲的多边主义的话完全是机会主义。
谢谢王教授。那么于平博士啊，就是您认为就是在这个后新冠疫情这个时代啊，这个、国际社会合作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么这个特朗普在他的讲话中也说各国啊，他最后讲话中讲到这么一点，他说各国都应该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是在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才能谈合作。那么您是不是同意他这样的一个看法呢？
我觉得我先回答你后面一个问题，这个然后我再来讲我对这个现在将来的趋向的一个看法。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川普总统说的，就是每个国家把自己问题管好以后才能够去管国际问题，这个方向本身呢，我觉得在每个国家的这个国内政策上讲它是有它的正当性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他所讲的所谓的这个就是美国第一或者中国也说中国第一，那我势必会在国际社会发生冲突，而且这是国联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训。这些教训都是把国家利益置于重大的国际利益之上，所以这点呢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呢，这个恐怕这个不管是大选以后是谁上台，可能要重新构思这个美国的国际战略。但是第一，我们来看新冠病毒以后国际的这个组织的趋势会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说呢，在美国等主要的西方国家对国际组织实际上的作用呢，在逐渐丧失信心或者是耐心的情况下面，那么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它这个走向会怎么样？我觉得可能是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走向，一个就是说呢，这个中国为首的这个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国际组织中间可能会他们会要放下身段，要开始进行建设性谈话，这样的话呢可能维持联合国组织的这个继续能够发挥主要作用。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当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欧盟还有包括亚洲的这个日本和韩国甚至这个台湾都会出现一个什么要组建一个价值观相同的类似联盟平行联盟。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出现的话，我觉得国际局势会更加复杂，走向冲突的可能性会更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为中国的利益来考虑，中国一定要把这个新冠病毒这一件事件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作为一个危机来处理，也同时作为一个契机来把握，然后呢跟西方国家坐下来，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检讨这一次新冠病毒对世界带来的危害以及它的将来怎么预防。所以这是一个恐怕是两个走向。
好的，我们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我想再请教王教授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就是问于平博士那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总统在他讲话中说大家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知道他在上次这竞选中提出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么他说你们其他国家把你们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可以的，那么大家都是应该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解决好自己的事情才能去谈合作，否则没有办法谈合作。就是您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观点您的看法是什么？那他这样的观点会对未来如果他继续执政的话会对未来这个国际合作或者说联合国这样一个框架 它会有什么样影响呢？
是，这个川普总统他的竞选的时候就讲美国优先，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国，他话只是比较直白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利益的话，跟这个参与国际的这个利益的话，应该是的不互相的抵制才对。就是说你的国家利益的话，是奠基于说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替人类贡献，这样才对。如果说你的国家利益的话是在这个参与国际组织的话，只是投机取巧，然后这个是这个拣选性的这样参加的话，那对国际组织的话会有这个削弱的作用。
嗯，好的。那么玉平先生，就是我也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这个代表的这种一派的这种思想，就是说刚才您也谈到，就是说他希望把这个另起炉灶的这样一个做法，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会对这个国际的新的国际这个秩序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吗？那对于中国来讲，他会希望去参加到新的这个秩序当中，还是说他会像维护现在以联合国为框架的这样一个旧的秩序当中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中国非常担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美国和西方主要盟国建立一个所谓的价值观相似的一个国际联盟的话，他首先我相信美国不会退出联合国，他建立的是一个平行组织，那你就会发现有两个世界性的组织共存的情况下，而美国和一些西方盟国这个他又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成员的时候，那中国怎么办？中国是不是要重组另外一个联盟也是平行的？这个是在冷战时候出现的。为什么说冷战的时候联合国大会是一个双方斗争的场所而不是合作的场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嘛。但是呢，在冷战的时候，联合国的另外一个机制，所谓的安全机制呢，还是发挥作用的，就是所谓的五大国为常任理事国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组织。这个组织呢，还是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国际的重要的利益之下，采取了包括美苏之间的这个军备削减问题啊，包括一些这个后面出现的一些合作，我觉得这个恐怕是一个值得关切的问题。
好的，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王维正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发言。那么来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